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再一次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的盼望节目中的来宾所分享的真实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灵，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毒品是近年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吸毒的人数增加，年龄层也不断的降低。有些人甚至认为偶尔尝试一下只不过是附会潮流，没什么要紧。殊不知这正是一步一步堕入罪恶的行径。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的来宾是刘连颖弟兄。刘弟兄曾经因为吸毒贩毒而三次入狱，每每想要戒除这个恶习却总是失败，直到他想起了小时候的信仰而重新求告神，他的生命才有了彻底的改变。吸毒吸了十几年的刘连颖究竟是如何被神翻转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刘连颖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刘连颖弟兄。刘弟兄在基督教晨曦会门徒训练中心正在受着神学装备课程，他已经进行到第三年。我们今天邀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欢迎你刘弟兄。
谢谢。
我想先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成长背景好吗？
我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算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所以我对于祷告、读经、唱诗歌这一类的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然后我的爸爸他曾经在台南神学院就读到第三年，然后因为一次意外在澄清湖游泳溺毙过世。
嗯哼，
我妈妈那时候还很年轻，然后她就改嫁。
那个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我一周岁，所以其实我对于我爸爸的事情我并不是很
几乎没什么印象。
对对，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关于我爸爸的事情都是我听说的。后来我会想说，假如我爸爸那时候没有过世的话，我后来的事情是不是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对父亲还是有很多的怀念的。
对，
妈妈带着你改嫁之后，可以介绍一下你后来的家庭生活吗？
我妈妈带我改嫁到嘉义。我记得小时候我阿姨他们那边对我都蛮好的，我小的时候的继父对我也是很好，一直到我妈开始要让我去教会的时候，继父对我的态度就开始转变，他非常的反对。因为我的继父他是民间信仰，他很热心在庙会的事情。后来我听我妈妈说，当时候我妈妈要带着我改嫁的时候，我爷爷其实是反对的，但是我妈妈就坚持要带着我。然后我爷爷说，好，那你要带走的话那可以，不过你长大之后啊，一定要让他去教会认识耶稣，接受这个信仰。因为这个缘故， 而且后来我妈妈又生下我的弟弟跟妹妹，继父对我的态度就开始转变。
当继父对你的态度有所转变之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离开了妈妈的身边？
我是我妈妈，她认为这样子常常为了我的事情然后吵架，对我影响会很大，然后我妈妈她看了很难过，她就想说让我回到我爷爷那边，就是让我认祖归宗。那时候我九岁，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懂很多事情了，我心里其实是很不平衡，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住在一起。一直到我去到高雄的时候，我心里常常会想我妈妈，
就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缺憾的。
对啊，然后我爷爷就把我交给四姑妈代为抚养嘛。过了不久之后呢，我爷爷就过世了。我四姑妈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姑妈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姑丈她是在开计程车为业，她自己另外有三个小孩。去到姑妈家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其实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是由我姑妈一起抚养。在成长的那段过程，我的姑妈认为说我们学校的课业如果没有读好的话不是很重要，但是他觉得我们对神的态度一定要很专一，对，他会要我们去参加教会啦、聚会、青少年团契这样子。但是我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去教会，因为同学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都会要我去玩，但是我都不能去，久了之后他们都会笑我，感觉好像没有玩伴这样子啊，
有一点被同学孤立起来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只让你开始对教会产生一些抗拒的心态。
对啊，我心里很不喜欢去教会。对，但是那时候我还小，没有办法，没得选择。然后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开始常常在学校惹事情，姑妈就常常为了我的事情跟老师道歉啊，去赔不是这样子，然后就常为我的事情祷告。
那个时候你在学校会出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国小的时候就不写作业，就被赶出去。到国中就顶撞老师，老师也不让我读，那都是我姑妈她去拜托这样子。一直到我国中三年级，那时候我应该是16岁，有一次就有朋友他拿了那个安非他命给我吸食。第一次吸食的时候啊，那种感觉就是可以让你暂时忘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而且就是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很有希望，然后我就喜欢那种感觉。因为我其实很多小时候我很多记忆是我觉得我不太愉快的，对对，我不愿意去面对的那些事情，但是吸食安非他命的时候会暂时让我忘掉那些。
所以从此以后你就开始跟毒品连接在一起了。
对，一开始的时候朋友能够提供给我就是不用钱，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偶尔去吸一下，但是后来需求量越来越大，他也没有办法再供应我。其实刚开始我知道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只是说同侪都会这样，他觉得那是好的，对他来讲那是好的，然后他就拿给我吸食。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他也没钱我也没钱，两个人就要开始凑钱出来去买毒品。那时候他国中生啊，没什么钱啊，就开始跟朋友借，然后开始偷窃，后来越吸越大，然后就常常翘家，后来就搬出去住这样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姑姑对你的情况有所了解吗？她有没有给你规劝啊？
有，一开始她不知道我是已经吸毒了，她只是说我为什么会花钱花这么凶，而且怎么开始家里的钱啊都会突然不见。但是他怎么规劝，其实我就一阵子乖乖的，然后过一阵子又去吸毒这样子。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其实你是感受到姑姑非常关心你，非常的爱你。
对，
那接下来发生了些什么事？
后来想说一定要让我继续升学嘛，但是去读了高中，然后又休学，然后又读又复学又休学，一共读了三所学校嘛，然后每一次读都只读到一年级，然后就辍学这样。后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读了，那好不容易让我熬到去当兵，然后那时候我当兵的时候是在金门，我一共就当了两年兵，在那两年就没有再碰毒品。我就心里想说我既然假如能够这两年都没有再吸食毒品的话，那我 退伍之后我一定要好好的重新生活。其实我知道吸毒是不好的，但是退伍之后没有多久又开始跟那些朋友混在一起，而且越吸越大，认识的朋友就越多。那时候开始有工作能力，又自己一个人住，又没有人管，就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吸毒长期下来，其实他的工作能力是没有的，就是毒瘾越来越大，我就没有办法再正常工作。
你可不可以叙述一下比较详细的情形？毒瘾越来越大会造成你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我吸完毒之后，那一两天我会很嗨，可以24小时不停的工作，但是一天工作只要8个小时就好了，那我把那些多的精力都就是去玩啊，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药效退了之后我又开始昏睡，那昏睡的状态就是一直睡一直睡，有时候我可以连续睡了两三天，起来吃个饭然后继续睡。对，安非他命就是这样，他吸的时候那你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
整个人很亢奋。
对、
嗯、
但是那个药效是会过去的。
嗯，
然后过去之后你还是要用一些时间把那些你支出的体力
消耗掉的再补回来，
把它补回来、嗯、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老板是会愿意让你哎、欸，你今天好像工作很认真，但是你过了几天你又请了两三天假，
生活非常不稳定。
对对对、
哦、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势必没有办法工作哈、嗯。
但是没有办法稳定工作并不能让我把毒瘾戒掉，我还是继续吸毒啊。我为了吸毒就开始贩毒，一开始有几个朋友认识的都来找我拿，然后我去拿比较便宜，我就从中再赚一些差额这样子而已、嗯、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人来找我拿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我家那边开始贩卖毒品，然后又跟女朋友同居，生活费啊什么开销啊很大，每天都要租车子，什么花费是蛮大的。到后来我还染上了海洛因，在那一段时间我一共进出监狱有两次，吸毒被抓。然后我在监狱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呦，我这样的生活到底该怎么办。我在监狱都很想戒掉，但是只要一出去，然后我就会想说啊，我这一次要戒掉了，然后我在戒掉之前我还要再去吸一次。每一次我都是这样子哦，去吸一次然后就又无止境了，又开始。
所以其实在理性上你不断的告诫自己说要跟毒品隔绝，可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却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然后后来我就还有跟家人啊借钱啊，还有跟就是常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后来我还染上了海洛因，海洛因它吸食完之后就会让你觉得昏昏沉沉的，又像是睡着，然后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头脑一片空白，但是就是轻飘飘，觉得很舒服。我染上海洛因之后啊，因为海洛因的毒瘾不像安非他命
容易戒，
安非他命就只是没有吸的时候就睡吃，把那个体力补回来就好、嗯、但是海洛因不一样，它是会难受的，就是整个身体会非常的酸痛，就像很多针在咬，而且我会吐，而且会拉肚子。毒瘾发作的时候啊，厕所其实很近，再一步就到了，但是我就忍不住就会拉出来，会失禁、啊、那种生理上的瘾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身体会整个变得很虚弱。
对，就整个人瘫在那边，如果真的就瘫在那边都还好，但是还是很难受，就会很刺痛、嗯、酸痛这样子。
是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
为了吸，每次我要去吸食海洛因，然后又没有钱，吸毒吸到最后常常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必须要跟一些朋友一起去犯案。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怕他们要找我去做坏事的时候去偷东西，我都会想说、哦、这样如果被抓到的话到底会怎样。几次得手之后我觉得赚钱这样子还蛮快的，而且他还带我去抢钱，我们两个就一人就骑车这样子去抢人家的包包，然后我们经常会去偷赃车然后再去犯案，就是为了要有钱吸毒。有一次我毒瘾发作了，全身无力嘛，然后我身上又没有钱，朋友又不在，就只有我一个人，连犯案的
能力都没有了，
能力都没有。我就想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倒不如死了算了， 明知道这样子是不好，然后又没有办法戒掉啊，一直这样子在循环循环，那让很多人伤心啊。每天我只要为了吸毒就要去伤害别人，然后再来伤害自己，感到非常痛苦的。有一次就是我全身就酸痛，就一个人走在路上啊，就看到路旁有一些游民在休息，我就想说假如我的毒品没有戒掉的话，是不是以后我会像他们一样。但是他们比我还好，因为他们只是在那边躺着啊，可能没有工作能力这样，但是他们至少不会去伤害别人。但是只要我想要吸毒的话，我就要必须去犯案去伤害别人。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活，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信仰，我就自己在心里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神啊，我真的很不喜欢，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没有办法，我戒不掉，假如你真的愿意的话，求你帮助我。这样祷告之后啊，我也不确定说神到底会不会听我的，因为我离开教会这么久，对这位神其实是半陌生这样。后来过了不久，就有一次我跟朋友又去偷了一部赃车，准备要去犯案的时候，就有 一台警车来把我们拦下来。我的朋友跑掉了，然后我当场就被一线刑犯逮捕，因为他们查出来那一台车是赃车，然后就被逮捕，然后当天我就被收押到看守所。那一天毒瘾就发作了，但是当我在看守所毒瘾发作的时候，其实除了那种毒瘾的痛苦之外，其实我心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因为毒瘾会过去，但是我不用每天在为了吸毒继续去
做犯罪的事。
对对对，
嗯，
这一次是我第三次坐牢，也是我最后一次被判刑了三年。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去过这三年的生活，因为以往的经验让我知道说在监狱里面也是要有人寄钱给你啊，你也要有生活费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想不起来有谁还会帮我了，因为所有人都被我骗了。后来我就想起我那个小时候很疼爱我的姑妈，我就写一封信给她，跟她讲说我现在犯案在监狱，然后被判了三年，然后希望她能够帮助我。我心里想说就试试看好了。不久我的姑妈就给我回一封信，她都没有责备我，她说自从你离开我们家这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一天没有为你祷告，终于神垂听了祷告，虽然你现在在监狱里面，但至少已经有你的消息了。然后他就很鼓励我，看了信之后我就很感动了。之后我姑妈就每个月都会去看我，还会寄钱给我，买书给我，尤其是在我生日那一天，就是被抓到的时候是六月，他在七月份的时候啊，就收到我姑妈寄给我的生日蛋糕跟水果，然后我就整个人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看着那个蛋糕啊，我想说十几年了，我姑妈她还记得我的生日，而且我在外面放荡这几年，我就花有钱的话我都是去吸毒或乱花钱，我都没有好好的为自己过什么生日，但是姑妈她十几年了，她竟然还记得我的生日，让我非常感动。我看着那个蛋糕我完全都吃不下，我就一直痛哭，然后跟同房的请他们把蛋糕吃掉，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我真的一定要戒毒，我不想再这样了。我就写信跟姑妈讲讲我心里那种挣扎，然后说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是我很怕我三年之后我出狱之后如果又让你伤心的话我该怎么办。我那时候我姑妈他常常会寄圣经给我，然后让我在里面读嘛。我想起我小时候啊，曾经有跟姑妈在她家里面做家庭礼拜的时候，她在分享，她说齁，她一直很遗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姓刘的信主了这么多年，然后都没有一个人出来服侍神，然后好不容易呢有一个弟弟他在说我爸爸能够读那个神学院，却又发生这样的意外，他就觉得他很遗憾。那时候我才国小四年级哦，然后我就看到我姑妈在那边哭，我就急着想要安慰他，我就 跟姑妈讲说，姑妈你不要哭，我长大之后我当牧师完成你的心愿。姑妈她之后听得很高兴，握我的手然后为我祷告，然后过了之后我就没有再想起这样的事，
没有真的把这一件事情放在心里。
对对对，然后一直到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又让我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就想说，我已经30岁了，我又欠了那么多钱，我书读的又不高，然后我要怎么去当牧师呢？我要怎么去当传道人呢？我就把这样的事情跟姑妈讲，然后教我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然后我就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每天我都有固定一段时间自己读圣经，好，然后读完之后再做一个祷告。过不久之后，有一个监狱里面的教诲师，他带着晨曦会的一部见证 VCD 播放给我们看，看完之后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感动。 VCD 里面的内容是，就是有一个叫做钱兴吾弟兄他的见证，他以前是竹联帮的黑道的分子，但是后来因为吸毒，然后也是把自己搞得就是家庭都破碎，然后走投无路，然后一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接触了晨曦会，然后他就在晨曦会得到帮助，然后让他改变。后来他带领很多弟兄认识神，他现在是开了一家基督教的书房。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非常感动，我心里想说，哇，这就是我想要的，假如像他这样子的人都能够改变的话，那我真的很愿意试试看。就把这件事情写信跟姑妈讲，我就跟姑妈讲说，我以后我出狱之后我也要来晨曦会。她很赞成，我姑妈她就帮我报名嘛。
钱兴吾弟兄他借着基督信仰让他的生命反转，
对，
你自己受到感动，所以你也立下心志。
对，
你刚才谈到在监狱里头有机会读姑妈为你所准备的圣经啦，还有灵修的书籍，那么除此之外，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传道人或者是牧师定期的会到监狱来探访来跟你们分享呢？
没有，都只是自己读。
在狱中的这段时间读圣经都是靠自修。
对，
那你在读圣经的过程里头你自己有些什么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自己读的时候很多地方我其实读不懂，尤其是旧约很多地方我是比较陌生，但是我每天都一定会坚持，就是有一个进度，就是每天我会读一章或者是两章这样子都不停。所以我在那2年当中我一共前后把圣经读了2遍这样子，虽然不懂但是我还是都一直读。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很多，就是我曾经跟神的立约，我就常常会觉得啊，不可能啊，我这样的人我真的能够让神使用吗？还有办法去当牧师吗？当传道人怎么可能？但神他就透过他的话来鼓励我，比如说就在马太福音8:22那里说，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吧。我就觉得我愿意来跟从你。
你觉得这句经文就是神对你的呼召？
对，我就觉得很感动。在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挂虑太多了，还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耶稣他说那都不要紧，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回应神说，我真的愿意顺服，也有愿意摆上的心，求你为我开路。
所以你仿佛也把自己过去的生命当成已经死了的。
对。若有人在夜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为救罪人降世，他为你背钉十字架，流宝血洗净你心。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刘连隐的故事。从小就丧父的刘连隐跟着母亲改嫁，直到九岁却又被迫离开他所爱的母亲。虽然收养他的姑妈非常的疼爱他，可是在幼小的心灵里仍然有着无法弥补的遗憾。在朋友的怂恿下，他开始吸毒，为了吸毒又进而偷窃抢劫，无所不作。三度入狱的刘连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写信寻求姑妈的帮助。没想到这么多年来，姑妈一直不间断地每天为他祷告，求神带领他回转，就是这份爱融化了他的心，让他真真实实知道神并没有放弃他。他决心要靠着神的帮助，戒除过去的一切恶习，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出狱之后的刘连隐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他是如何去实践与神的立约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连隐的生命故事。
那么在出狱之后呢？
两年两个月之后就假释，就在民国95年八月份，我出狱之后就直接到晨曦会报到，然后就安排到 台东辅导所戒毒。当我来到台东戒毒村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在这里，就是很多都是过来人，都是吸毒，不是有强力胶，有戒酒的，有海洛因，有安非他命，然后还有其他毒品，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很多每一个人都有监狱文化，就衣服脱起来，诶，每一个人就是都有刺青什么这样。我们村主任他本身过去也是吸毒的过来人，所以他很了解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到这里，每一个人就早上起来就是读圣经、灵修、祷告、运动，很有规律的生活。我就很好奇，这些人真的在这里改变了，让我更感到激励。而且我看到很多牧者、义工老师、义工妈妈，他们在这里用很多时间陪伴我们，然后在这里的生活，水电吃住是完全不收费的。然后我就心里想，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的爱心要来关心我们这样的人？因为我以前在吸毒的时候啊，过去那十几年就得罪很多人，而且连我自己亲生的妈妈，因为我吸毒，她很爱我，但是到后来她都放弃我了。但是现在竟然有这些人愿意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人，提供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让我们在这里安心戒毒，而且不收我们的钱。在这些义工妈妈、义工老师身上，我感受到这样的爱不是从人来的，因为跟我最亲的亲人他都不爱我了，这些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的爱常常是带着条件的，
对，
嗯，
但是在那里真的感受到有神在当中，这样的爱让我非常感动，我就很用心在戒毒村这边学习，因为这边也是有一些圣经的课程，有一些老师会来教导我们圣经，然后也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比如说割草啊，去教会帮忙啊，啊，养鸡啊，养猪啊，种菜啊，都在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过去都很长时间没有去做正经的事情，每一个人过去是拿刀拿枪拿针筒去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但是现在完全都不一样，我们懂得拿锄头，我们去喂猪，去养鸡，我们能够做一些正经的事情，
让你们从亲身的劳动当中去获得那个成就感。
对对，我是负责养鸡，看到那个鸡这样一从小只进来，然后慢慢长大，然后一直到可以变卖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不对？
是。
然后我也很用心在圣经，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都很用心在听他们讲。那时候我才知道说，诶，原来我们晨曦会有一个地方是门徒训练中心，都是一些过来人，他们在这里生命改变之后，他们决定要献身给神，就可以去读晨曦会的门徒训练课程，在那里接受圣经的装备，然后再回过头来帮助跟我们一样
其他需要的人。
对，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这是神为我开的路，因为我之前一直想说我像我这样的没有学历的人，又欠了那么多钱，年纪又大了，想说已经没有机会再服侍神，但是神在这里为我开路，我想说以后一定要去报考门徒训练中心，接受装备，我要回头过来再来帮助跟我一样的人。在戒毒村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思考我将来要怎么办，虽然我从小就是基督徒，但是我就是跟神的关系对他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当我来到这戒毒村，真的是让我很深的去体验他，我决定要回到他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晨曦会每一年10月10号都有一年一次的受洗，我决定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民国96年的时候10月10号那一天就接受洗礼，正式归入主的名下。
那么现在呢，你可以谈一下你这一段的学习心路历程吗？
到97年的时候考上了门徒训练中心，然后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在这两年的学习过程，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有一些担心，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以前吸毒的时候所留下的一些造成的伤害，我 记忆力很不好，自己又不善于表达，曾经想过要放弃，但是想说不行啊，我是要为神做工的，我怎么能够为了这样的事情就放弃呢？假如神今天要用我，他就一定会装备我，他就会给我力量，我就常常为了这些事情来祷告，我求神就加给我装备过程我需要的智慧，我需要的勇气，我就求神在每一次的课程我都很用心在学习。
未来呢，您对未来有些什么样的计划？
我想说在这三年毕业之后，然后回到我们过去我的戒毒村，就是我以前在那里成长得到帮助的地方，在那里用我自己本身的经历以及我在这里所受的装备来帮助这些跟我过去一样需要帮助的人，
带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
认识
神。
这样，
您刚刚谈到了这个在晨曦会受到了帮助之后你的生命整个转变，那么能不能谈一谈现在你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姑姑她看到我的转变之后呢，她非常的高兴，因为她心中一直挂念的就是我跟我哥哥。因为我爷爷当初啊，把我托付给他的我姑妈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两个没有爸爸的小孩好好的抚养长大。
嗯，
但是后来我们两兄弟都走偏了，然后他心里一直觉得很难过。然后姑妈她现在知道我终于能够真的
改过向善
了，而且能够接受装备，然后以后我出来，虽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当牧师，但是我回到戒毒村里面，我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来帮助这些弟兄，我一样是在救灵魂，一样是在做传道的工作，所以我姑妈她觉得非常的安慰，她说神真的是听了她的祷告让我有这样的改变。另外就是我的妈妈，她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啊，她曾经为了我的事情非常的难过，以前我住在高雄的时候常常跟他拿钱，因为我妈妈她认为她对我一直都很愧疚，然后只要我要跟她拿多少钱她就会给我，即使后来她知道说我已经染上毒瘾了，然后她知道她给我钱我可能就是拿去吸食毒品，但是她还是会给我。一直到有一次我去向我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就是我妈妈又过去
后来生的，
我去跟她借钱，然后被他发现，那让他觉得非常生气。他说你要钱我都给你，你为什么要跟妹妹，他们是打工赚来的钱，然后你竟然把他们借走，这样子他就非常生气。从那次之后他很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再见面。后来我在台东戒毒村改变之后，我尝试的想要跟妈妈联络，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妈想说你是又要来跟我拿钱，
又要来骗他哄他的，
你说好了你这次你要拿多少钱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妈不是，我已经改变了，我不再吸毒了，现在在晨曦会这里接受福音戒毒，我已经接受耶稣了，我不再吸毒了。他半信半疑，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我会很难过，我就跟我的牧师讲说我妈妈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那该怎么办。他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因为你过去用十几年的时间去伤害你的家人，然后你的改变你的家人都没有看到，你想要用你一通电话就改变他对你的观念，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不要放弃。因为很多弟兄都会遇到这种瓶颈的时候，然后觉得很挫折，然后又回去吸毒，但是他就说你要给你妈妈时间，你也要耐心等候神，你等候神，神就为你开路。然后我就把这话听进去了，我就慢慢的母亲节的时候给妈妈一张卡片，就是表达我对她的想念，就是单纯是这样子。有时候我就会寄台东的四家回去给她吃，然后我妈妈开始有回信了，其实我心里很想她。有一次我妈妈就终于就问我说你在那里过得好吗，我说过得很好，他说他要寄粽子给我吃，我说好啊，我很喜欢吃粽子。然后他就那你要吃几颗，说我的话两颗当然就够了，但是我们这里的弟兄有 二十几个人，你如果寄了两颗来，但是很多人看我吃这两颗粽子的话，我可能会很
不好
意思。对，然后我的妈妈那一次就寄了很多粽子来给我们吃，然后慢慢我们就恢复这样的联系。到现在我来到台北读书已经两年了，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去看她。以前我记得我回去要看我妈妈都要偷偷的跟我妈妈约在外面见面，因为我继父不喜欢我回去找他，他想说这个孩子回去就是要拿钱就是要干嘛，然后每次我回去都要约在一间国小啊或者一家店，我们在那边碰面。但是有一次的圣诞节那一天刚好学校放假，我想说妈我要回去看你，然后我妈说你直接回来好了，你直接到家里面来。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啊，说你就直接回到家里面。然后那一天我回去就跟我的妈妈然后跟继父一起吃饭，那我心里非常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因为我的继父他之前是完全不接纳我的，但是我为了这件事情常常祷告常常祷告，我说我想要修复这样的关系，我跟神讲说我伤害我妈妈，然后让她在家里面抬不起头来，我想要修复这样的关系。我想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他在我继父心里面动了善功，让他愿意再一次接纳我。现在啊，我妈妈她都说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只要我放假我都会回去陪陪她。她现在身体不好嘛，135都要去洗肾，我就有时候陪她到医院，就是休假的时候就在家里面陪陪他逛逛街散散步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跟继父一家的关系都
恢复
好了，
对，已经恢复了。所以就我们牧师就跟我们讲啊，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修复了恢复了之后，你跟人的关系自然就会好。我觉得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应验在我的身上。
我想毒品这个问题啊，可能是现在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的年轻人都会经不起这个诱惑，想要尝试。那么刘弟兄，你今天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有这种好奇心会想要去尝试的人，你会有些什么样的劝诫？
第一次吸毒的时候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半推半就。我不知道毒品对我后来十几年的生活会影响这么大，假如我那个时候我知道说会这样的话，我真的不敢吸毒。因为后来的那十几年的生活真的是一场噩梦，一直到我现在已经戒毒完全不吸毒有3-4年了，我有时候半夜做梦梦见我还在吸毒的时候，我起来还是在冒冷汗，还好醒来那是一场梦而已，还好那不是真的，因为那样的生活是无止境的。假如能够重来，我不会吸毒，真的很可怕。因为吸毒你伤害了自己，然后你伤害了家人，破坏了你自己的人际关系，到最后就会觉得人生真的没有盼望。
所以吸毒绝对不是像很多时下年轻人所想象的是时髦，
它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但是它留下的伤害真的
是永远的，
是永远的。
是，
因为晨曦会的刘明恒牧师他常常跟我们讲，你吸毒一时，但是你戒毒是要一辈子，一辈子都要去面对这个引诱。因为当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什么难处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念头，那是一种很快就能够得到
麻醉一下自己，
麻醉自己得到很快速解决的方法，但是那是暂时的，对，
一个假象。
对对对。
那对于已经落入毒品问题的朋友，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可以寻求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脱离这样子的罪恶？
每一个吸毒的人，他都知道吸毒是不好的，都想尽办法想要戒掉，但是做不到，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吸毒。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的问题是在于罪，假如人罪的问题没有先得到解决的话，你的毒品没有办法戒掉。但是人要看清楚自己的罪之前，就一定要先认识神。 如果没有先认识神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罪。我知道在当下这个社会当中还存在有许多人在吸毒，他们找不到出路，但是在晨曦会有许多活生生的见证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他们当初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有一天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新生的生活。
对，这是很多吸毒的朋友他很想得到的这样的生活。假如有在吸毒的朋友，你真的很渴慕，很希望能够脱离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你要给一次机会，你要给神一次机会。我会建议他们来认识神，让神来改变你。过去我们都是靠着自己，靠医生，靠什么，其实那些方法都只是能够减轻你身体上一些外在的痛苦，但是当你认清楚你自己问题的根源乃是在罪的话，那不是靠你自己能够去对付的，唯有认识神，让神来帮助你，
依靠神的帮助。
对，
那另外就是对于父母亲，如果说家里头有孩子是现在毒品问题当中，那么父母亲要怎么做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您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现在门训那边就是也有一个家属的团契，有许多家属啊，他在发现自己的小孩吸毒的时候会很难接受，然后会四处去寻求医院一些其他的方式啊，庙啊，想要帮助小孩戒毒，但是到后来都失败了。一直到他们来到晨曦会这里，看到我们有一个辅导部是专门在帮助这些吸毒者的家人，因为其实刚吸毒的那些人还不会对家庭造成伤害，到了家人开始发现会想要去寻求帮助的时候，那其实都已经过了
问题很严重了，
对，都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那家人其实在心里已经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那种家人跟小孩彼此的不信任对立，那种猜忌啊，那种问题都已经产生了，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更应该帮助的不是这些吸毒的人，是这些家人，因为他们被这些吸毒的人，被我们这些吸毒的人，他们的伤害是更深的。所以我们辅导部知道说许多吸毒者的家人他们长期以来受到了这样的身心的煎熬，
也需要得医治，
对，就开始从这些家属来向他们传福音，先让他们认识神。许多孩子还没有戒掉毒品，他们自己
先
认识神，
认识了神，
然后他们改变，然后帮助这些家人能够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待吸毒的人。
嗯，
因为当这些家人认识了神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原来这小孩子他还是有希望的，他就明白说这个小孩他的问题就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当家人他认识了神之后，他自己因为有神在他们心里，他得到了医治，得到了释放，即使这个小孩子这个吸毒他还没有戒掉，但是家属心已经不会再受到这样的伤害了，他自己已经从神那里得到安慰，然后他才有力量再来帮助他的小孩，再帮助他自己的家人，能够帮助他能够戒毒，而且他在看待他的方式眼光就不一样，他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帮助他。
是，我相信本身有吸毒问题的人他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亲人家属的支持来帮助他一起来对抗这个毒品的。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家属本身要明白吸毒的问题不单单是毒品，不是把毒品拿开了就可以，而是我们要根本的去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罪，先对付这个罪的问题，你才能够真正的去靠着神的帮助和力量来抗拒毒品的诱惑。那认识神是让家属本身能够先得到医治，那么他们才能够用一个健康明确的态度来帮助吸毒的家人们。
对，当他们先认识神之后，他们就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小孩。过去他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会认为这小孩子的问题就是吸毒，就是犯错，他就是怎样怎样的，只要他能够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就是他就能够戒掉。但是他不知道吸毒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当一些家属来到晨曦会寻求协助，我们就会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先认识神，然后让他们明白，就知道该如何去帮助这个小孩。
我们也从刘弟兄自己的故事当中看到，你在这十几年跟毒品这个拉锯战当中，其实是有一位非常爱你的姑妈一直持续的为你祷告，为你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呢，不断的向上帝来求。
嗯嗯，对，
我想这对很多的父母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对，
如果我们只是靠着人的血气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现在这种罪当中的孩子，那唯有我们天上的父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得到最后胜利。
是的，
我们也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能够提供给听众朋友，您的生命或者您周遭亲人的生命有一个很好的醒思。非常谢谢刘连颖弟兄今天的分享。
谢谢。
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曾经因为吸毒而做过许多罪恶之事的刘连颖，因着神的爱，透过他姑妈和周遭其他人向他涌流，终于唤醒了他心底对神的渴慕。圣灵在他身上动工，使他能够勇于向过去的黑暗人生说不，而迈向一条重生的光明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决意献身给神，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去帮助更多人找回失丧的灵魂。亲爱的朋友，你的生命境况现在如何？是否也陷在黑暗恐惧中呢？若是你也愿意回转向神，神就必要对你施行拯救。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刘连颖弟兄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您可以自己听，或者是送给周围有需要的朋友听。此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的真理，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 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您就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我们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 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